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撒加利亚书。我们晓得我们读撒加利亚书不仅仅是读一篇历史或是过去的预言，我们所读的撒加利亚书跟今天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晓得撒加利亚书粗略你大概可以分成两段，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段，那这一段呢，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而先知撒加利亚呢，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少年人，换句话说，他在还年轻的时候他就被神得着，神使用他来传讲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虽然我们年轻，但神仍然能够使用我们。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都是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怎么临到他，他就怎么传讲。但是到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开始，一直到最末了十四章，这一段话呢，是他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他的生命已经有了经历，也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很多时候神的确把话给他，但是这个话呢，不仅仅是话而已，这个话也成了他的生命，这个话组织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发表的时候，不仅是传递了一些神的话，他也摸着了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话呢就成了他的默示。这个默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重担，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话在他里面成了一个重担，他不能不发表出来。所以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到十四章，我们特别注意，乃是神的话不仅临到了他，神的话也组织在他的生命中，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道成了肉身，这个话在他里面成了他的生命，产生了很重的重担，就是所谓的默示。所以从第九章到十一章，这是第一个默示，第一个重担。到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是第二个默示，是在它里面那个第二个重担。第一个重担，第一个默示是关乎以色列周围列国的。这边特别提到它北方的大马色哈马，就是现今的叙利亚。你知道现今叙利亚发生很多的事情，特别是 ISIS。所以你看见圣经在这么多年前就讲到关于这一块地要发生问题，那今天你看见仍然应验在神的话中。然后不仅讲到大马色哈马，就是叙利亚，就是以色列的北方，而且他也特别提到推罗西顿，就是现今的黎巴嫩这一带，黎巴嫩也出了很多的问题。然后不仅提到这两个地方，他也特别提到西方，就是非利士地，他特别提到了几个城市，包括了雅什基伦、雅什图、以格伦、加萨，这些都是发生在现今我们所说的加萨走廊这一带，也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带的地方。所以你看见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这几个地方，但是圣经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那个第一个默示，第一个重担，就是关乎以色列周围列国的这些地方。当然神乃是借着以色列周围这几个国家，向我们启示万国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我们的主很快要回来，他要来审判列国， 那这个审判的列国呢，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我们所特别提到的。所以神的审判要非常厉害的临到这些列国，在撒加利亚这个先知的心中成了他的重担，成了他的默示，因为审判太厉害。那从前应验在亚历山大希腊帝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亚历山大所代表的那个希腊帝国就势如破竹的攻破了这些城市，审判就临到了他们。将来神要借着神的手来审判全世界，审判列国，因为他们骄傲，他们靠自己以为有能力，他们为自己堆积财富，这整个世界的情形就是这么的骄傲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要击打他们。但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神的审判临到列国的时候呢，同时亚历山大也来到了神的家，就是耶路撒冷。但是神的话早就说到，在第九章第八节说到，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所以果然亚历山大来的时候非常气愤地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的百姓都战惊，可是神亲自保守了他的家，让亚历山大和平地退出去。所以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不仅应验在2000多年前，也要应验在即将来的这个时代。然后第九章的第九节突然插进了一段话，那是讲到我们主第一次来，他说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那里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是锡安的民，什么是锡安的民呢？就是尊主为大的那些得胜者，那些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尊主为大，我们愿意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就是这锡安的民，我们就应当大大喜乐，我们就应当欢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王来到这个地方，世界的王来到的时候都让人害怕，但是我们的王来到我们应当欢呼。他是公义的，世界的王都是不义的，他来是施行拯救，世界的王来到总是带来毁灭。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世界的王来到都非常的骄傲，他们来都是骑着战马。所以他在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呢，神不仅保守他的家，神也要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这世界的王。讲到这些话之后，到了第九章十三节就特别提到有两班的人，一班就是锡安的众子，他说锡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所以这边有两批人，一批叫做锡安的众子，一批代表希腊的众子。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希腊的众子乃是指着亚历山大帝国后来分裂之后，有一个国家特别突出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就是希腊帝国后来分出的叙利亚国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安提阿哥四世，他是敌基督的预表非常的凶狠残暴来到耶路撒冷在祭坛上撒猪血，逼迫神的百姓信奉邪教。但是这时候神兴起了所谓的锡安众子，就是马加比家族的 哦，那是在主前168年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哦，借着这些少数的锡安众子，哦，胜过了这可怕的这个叙利亚安提阿哥四世所代表的人。所以这一段话是一个历史，但是也预表即将要来的敌基督非常的凶狠，但是那些得胜者要胜过他们，因为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他们所见证的道。哦，他们虽然因为信主，他们虽然舍己，虽然舍命，他们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些一方面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已经是历史了，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预言，所以就特别讲到这一段。好，然后到了第十章，他就给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来建国度，所以第十章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景象。那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特别要记得啊，在圣经上讲到国度，我们可以说到有两种的国度，有一种国呢，就是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讲到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是一个国度。另外一个国度呢，就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这世上所有的国度要成为我们的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他要掌权，他要直到永远，所以这是指着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呢，这世界上所有的国度要成为我们主的国度，他要做王，他要掌权，他要直到永远，所以这是指着要来的国度。但今天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有个国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必须先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确实掌权那个国度的实际，到那一天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等到主再来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今天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要学习认识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神我们的主要在我们心中确实的作王掌权掌权。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种国度的实际在我们身上，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在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知道今天就是我们操练让主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的时候。所以今天不是凭着我们认为对的，我们想要做的就去做，我们今天乃是要想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恩高的教训，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引导带领我们，让他真的在我们心中就能够作王掌权，这个是属灵的实际。只有先让主在我们心中掌权，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与主一同掌权。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第十章我们因为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我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好啊。那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就讲到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当国度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神乃是施恩的神，他乐意施恩我们只要祈求他，他就赐福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神。但是你不需要等到将来，你今天如果愿意降服在他的手下，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你就发觉他是一个施恩的神，他乐意向我们施恩但是前提是我们先要把自己降服给他，这个时候我们向他祈求，祈求就给你们得着，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如果我们不让他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我们所祈求的都是妄求， 要浪费在那些其他的事物身上，所以我们祈求也得不着，所以是国度。到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偶像的虚空，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第二节特别讲到家神所言的都是虚空，普世所见的都是虚假，做梦所说的是假梦，白白安慰人。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真的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所有在主之外的夺我们心的吸引我们的那些都是偶像，都是虚空。所以偶像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而已，今天会霸占我们心灵的，占据主在我们心中地位的都是偶像，这些带来的都是虚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国度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真的就像诗篇所说的，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主乃是我们唯一的安慰，主乃是我们唯一的爱慕。到了第三节，我不细练了，到了第三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仅是我们的牧者，他也是我们的战士，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一方面向着他的百姓，他是牧者，他的心柔和谦卑，他知道怎么样带领神的百姓来归向神。但是向着仇敌，大卫是了个战士，能够为百姓征战，带领百姓征战。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向着我们属他的儿女，他是这样的柔和谦卑，他是这样的爱体恤怜悯，安慰我们。但是向着仇敌，他是那位战士。好，到了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主在国度里面他的身份。第一个他是房角石，虽然被匠人所弃，但是呢，神已经立他做房角石。换句话说，他不仅拯救我们，他也要建立我们，因为他是房角石，我们都是靠着他联络整齐，生命能够长大。所以这是讲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身份，但今天他在我们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他不仅拯救我们，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慢慢长大成熟，我们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圣灵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他不仅是房角石，第四节给我们看见他也是钉子。钉子的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是这样的稳固，它不摇动，所以今天我们靠着它，我们能够忠心，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只要我们尊它为大，它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然后讲到它征战的弓，征战的弓就说出了什么呢？它的箭已经射出来，已经射中了仇敌，所以他已经得胜，不但是全得胜，而且是大得胜。我们也靠他得胜，然后他是掌权者，所以说到了权柄乃是从他而出，而且呢，我们也靠着他能够与他一同做王掌权。所以到了第五节就讲到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能够在他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也能够征战得胜。好，到了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神纪念他的约，到时候他要兼顾犹大家，那就是那时候以色列的南国犹大，他要拯救约瑟家，就是北国。然后又提到了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他首先被掳的。所以神要纪念他的约， 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他不但要恢复他们，他也要召聚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话，你看我们都能够被召聚，一同被建造，神要恢复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尊主为大，持定元首，我们一块石头不能落在一块石头上，我们都是分散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都尊主为大，让神的国真是实际的在我们心中掌权的话，你看我们都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要在爱中一同被建造，身体能够属灵的身量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里是第八节到第十节讲到他不但要恢复他们，他要召聚神的百姓。到了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他要审判列国，所以我们主回来要审判列国的。这里特别提到北方的亚述跟南方的埃及，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致灭没。亚述跟埃及代表以色列的世仇，所以当我们真的尊主为大，经历到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的，神要审判我们周围的仇敌。到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他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万国都要伏在他的手下，然后神的百姓要被他坚固，一举一动都要奉主的名。那今天同样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只要神的国确实实际的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依靠他，而且我们得以坚固，能够奉主的名行事。换句话，我们真的懂得怎么叫依靠他，因为主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今天这个国度不仅是讲到主回来要建立的国度，今天这个国度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凡事上让他做王掌权。所以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但是很可惜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所以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很可怕的光景。第一节他说：“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什么叫黎巴嫩？什么叫开开你的门？我们知道黎巴嫩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它是一个有屏障的，它是以色列的屏障。所以现在以色列北方的屏障现在要被撤除了，火要烧灭你的香柏树。什么是香柏树？我们知道香柏树是建圣殿的材料，所以香柏树乃是代表神的家，乃是代表耶路撒冷说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北方的屏障要被除去，现在火呢要开始烧灭耶路撒冷，要烧灭圣殿。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不仅仅香柏树，也提到松树跟巴山的橡树。如果香柏树是代表耶路撒冷说的，松树跟巴山的橡树就代表它周围的城邑。那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呢？你如果再看第三节听了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 这些牧人就代表那些牧羊以色列那些祭司长、长老、法利赛人、文士说的，他们有哀嚎的声音，因为荣华的草场毁坏了。少壮狮子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时他们的君王、他的王子、贵胄。所以从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乃是讲到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太子来攻打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主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却弃绝了他。他们甚至说，流这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你看他们讲的多可怕，流这个人的罪的血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结果就在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太子因着他们的叛变来围攻耶路撒冷，把圣殿、把圣城都烧毁。所以这一段就记载在他们弃绝了主。那他们怎么弃绝主呢？从11章的第4节到14节就给我们看见，在主回来之前几百年呢，神就借着撒加利亚做了一件事，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弃绝了他们的主。所以到了第4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就是指的撒加利亚，在原文没有撒加利亚，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所以现在神要撒加利亚去做牧羊人，这很特别的。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生在祭司的家族里面，他原来是要做祭司的，但是这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他不能做祭司。那神呼召他来做先知，来传讲神的话，但现在神要他来做牧羊人。牧羊什么样的人呢？这将宰的群羊。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现在这些羊要准备被宰了。这是形容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这些神的百姓却弃绝了他，所以这些百姓是准备要被宰的了，将宰的羊。所以主的话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现在神要撒加利亚去做牧羊人，为什么呢？叫他体会我们主的心。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但是我们不一定有神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有神审判的话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就用这些神的话来审判别人。但是你不要忘了，神审判他的儿女是出于爱。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儿女的时候，神的心是伤痛的。很多时候我们有神审判的话，我们也能够审判，但我们里面没有一点怜悯的心，没有爱的心。所以现在神要撒加利亚去做牧羊人，让他知道一个牧羊人他所牧的羊要去被宰杀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所以神要撒加利亚去经历主所经历的，好像当他在说审判的话的时候，他里面有神那个哀痛、那些怜悯的心。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是我们所不懂的，但是有一天神在使用我们来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摸到当神审判的时候，他的心还是一个破碎的心， 是满了伤痛的心。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为着以后当我们在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能够摸着神的心。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读神的话，我们更要体会神的心。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带了许多厉害责备的话，但当他写后书的时候，他才向我们启示出来，他在写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所写的。今天我们说审判的话的时候，我们越讲越高昂，骂得越凶，我们里面越快乐，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所以现在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他说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这些就是那些牧养他的人，买了他们，以为自己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当时的牧羊人，特别提到当时的那些假教师假先知，买他们宰他们卖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你不要觉得这是从前的事情，今天也是如此，在神的家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似乎是要照顾他们，但是买他们的宰了他们，自己以为无罪。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把他们卖了，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富足了。所以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惜他们，这个是当时他们所在的光景，那些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好，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百姓，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这是神的话，神弃绝了他们。但是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弃绝他们呢？因为他们弃绝了神。他们说流这人血的罪归在我们跟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现在他们自己的话定了他们的罪。但是当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那个破碎的心，这是我刚才所讲的。所以神虽然弃绝他们，神要落在他们落在管教的底下，但是神是出于爱。好，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看第八节，于是我就是撒加利亚，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所以你看见他现在牧养这将宰的羊呢，但是他所牧养的最主要是群中最困苦的。什么是群中最困苦的呢？就是跟随主的那些门徒，他们最困苦。因为他们连他们的主都被弃绝了，你想想看他们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其余的神的百姓都已经弃绝了他们的主，所以这些跟随主的人呢，真是群众最困苦的百姓，最困苦的羊。所以现在他在牧羊了，然后他手上拿着两根杖，一根他说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所以牧羊人手中有两根杖，一根是荣美，一根是连锁。为什么是两根杖呢？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对不对？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牧羊人手上有两根杖，一根称为杖， 一根称为杆。杖比较短，杆是又细又长。那杖跟杆有什么作用呢？短的杖是对付仇敌的，因为牧羊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来到一些野兽来的，只有雇工会弃绝羊走的跑掉的，因为他在乎自己的性命。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所以他的杖还是为着对付仇敌的。杆呢是又细又长的，杆做什么用呢？就是这些羊哦，你如果牧过羊你就知道，羊常常都很笨的，走着走着就走迷了，就离群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大家在一起聚会，跟着跟着我们就跑掉了。那他的杆呢就把我们勾回来，你知道吗？这羊开始走迷了，哎，就把它赶回来。所以要又长又细，他不是为了打他，他是要把他带回来。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好，这样等一下我会 解释为什么它叫荣美，为什么叫做连锁。他这样就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所以一月之内，就是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主要除灭三个牧人。哪三个牧人？你如果读新约的圣经，你就发觉当时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有三种人，祭司长、文士跟长老。祭司长是你看那些侍奉神的人，文士是来懂得圣经的人，长老是民间的领袖，不管是宗教的领袖也好，民间的领袖也好，都弃绝了我们的主，都定他十字架。所以他说一个月之内我要除灭三个牧人，所以后来果然我们就讲到除灭他们，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厌烦我。所以你看见他们厌烦神，厌烦我们的主，主也厌烦他们。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灭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其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所以很可怕啊，他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了，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换句话是神弃绝了他们。神为什么弃绝他们？你知道神从来不弃绝他的百姓，只有当神的百姓弃绝他的时候，他暂时弃绝他们，为的是要管教他们。所以神永远不会弃绝我们。当神弃绝我们的时候呢，乃是因为我们先弃绝了他。当神弃绝我们的时候，乃是因为神用了各样的方法，我们仍然不肯悔改。这时候神只好弃绝我们。所以神的审判，神的弃绝，乃是出于神的爱。当神弃绝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是伤痛的。这是我们常常不懂得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里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回来的啊。路加福音23章，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心。当神的百姓弃绝他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路加福音23章，27节、28节啊，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弃绝主了。他们要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有许多百姓就跟随着耶稣了，然后呢，当然有很多的妇女在那里哭，为主耶稣嚎啕痛哭， 因为百姓弃绝了主，要钉十字架了，主正好是背着十字架要上耶路，要准备被钉。但是你知道主怎么讲？主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百姓儿女哭。”主为说要为你们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那时候日子到的时候，那审判很可怕的。那时候人要怎么说呢？不生育的，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又服了，因为这个审判太重了。那个时候审判到一个地步，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但是这些事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要怎么样呢？所以主心中难过。主为什么难过呢？你从这段话就看得出来，主为什么难过？不是因为百姓弃绝他让他难过，当然百姓弃绝他，我们的主难过，但主的难过不是这个。主的难过是当百姓弃绝他的时候，他们就要落在仇敌的手中，审判要厉害的临到他们，这是主所难过的。你知道很多时候人弃绝我们，我们难过，为什么呢？我们是为自己难过。当主被弃绝的时候，主难过是什么呢？而是难过因为他们弃绝主，他们要落在厉害的审判底下，主为他们难过，这是主的心，这是神的爱。所以这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到了第十节，到了第十节，我就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的约。所以这个杖是短的杖，被称为荣美的杖，这个杖是对付仇敌的。本来神代表神的百姓与万民立约，因为神的百姓是独居的民，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荣美的杖乃是说到神的保护。神向着万民立约说，这是我的民，你们不能够侵犯他们，所以神保护他的民。但是现在呢，神把这个荣美的杖给折断了，换句话说，他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代表呢神不再保护他们，他们要落在仇敌的手下，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如果你读箴言，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箴言十六篇第七节有一句话，第十六章第七节这是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第十六章第七节，对不起十六章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你看，如果我们所行的蒙耶和华喜悦，神能够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荣美的杖，他保护我们。但现在当神百姓弃绝他的时候，这个荣美的杖就折断了，他们就要落在仇敌的手中，落在列国的手中，因为神废弃了与万民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这一段话何等的厉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十一节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你特别记得这边讲到这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是门徒 跟随主的门徒。他说这样子呢，那些仰望我的门的困苦羊，那些门徒呢，就知道我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要翻开到路加福音21章，我们就懂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那是主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就特别对门徒讲的话。21章第20节，他说：“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你记得主对门徒特别讲，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主后70年，我们刚讲到。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叛变，罗马就派了大兵，就是提多太子，率领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准备要灭城了。这个时候很特别，正好碰到犹太人的节期。你知道犹太人一碰到节期的时候，在外面的犹太人都陆续回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因为律法上是告诉他们，以色列的男丁每年3个节期你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罗马提多太子带着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正好看见怎么那么多犹太人回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本来是围困的兵呢，就敞开来了，就让这些人进来。就在这个时候，门徒们想起了主的话，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个时候门徒想起了主的话呢，趁着犹太人把这个门本来封锁的敞开的时候，他们全部逃走了。据说那时候使徒约翰就带着玛利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逃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字架底下，主耶稣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所以所有相信主的话的人呢，就逃走了。结果留下来的很可怕，到时候人都进来以后，整个耶路撒冷城就被封锁，放火烧城。结果当时死掉的犹太人据说上100万人，那些年轻人被掳去罗马的超过10万人。现在你还看见罗马竞技场的废墟，从前竞技场就是靠这些犹太被掳的人所建立的。那时候他们本来不打算烧圣殿的，但是那时候的人呢，火已经丢进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圣殿被烧起来了。圣殿一烧起来以后，圣殿外面涂的金子就融化，就化在石头跟石头的缝中。所以为了要拿金子呢，就把每一块石头都砍下来，就一块石头就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就完全应验了主的话。所以你看见那时候这么多人被杀，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当神一离开的时候，神的同在也就离开，神的保护也就离开，审判就到了。所以这就是撒迦利亚书11章11节给我们看见的，他说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你看他们知道是耶和华的话，逃走了，命得以保存。12节， 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做我的工价。什么是30块钱呢？如果你读旧约，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在律法中说到30块钱乃是给一个奴仆的价钱。律法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要偿命的。但是奴仆的价钱不值钱。如果今天你的牛撞死了我的奴仆，我的仆人，30块解决了，没有责任的。所以30块钱是一个奴仆的价钱。这句话就说出了主在地上为了罪人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大功，在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奴仆的一个价钱，一点都不值钱。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有的人类流血舍命，今天你看世人把他当成什么，也不过是一个奴仆，没有人纪念，没有人在乎。13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为什么丢给摇户呢？因为那时候摇户摇户就是他们专门做器皿的，帮圣殿做器皿的，所以他们常常来到神的殿中。所以呢，他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为什么是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换句话说，就在耶和华的眼前。就换句话说，就是神公开的弃绝了他们。人轻看十字架的救恩，但是很可惜，连神的儿女们，这个都讲了神的儿女们呢，也不重看。所以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已经不讲十字架的问题，都是讲世界上的哲学名人的话，轻看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大功。我们的主离弃天上的宝座荣耀，为着人罪人舍命流血来拯救我们，否则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的。所以你看见只好在神的殿中丢给摇户。然后14节又折断了另外一个杖，我又折断成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连锁的杖就代表那个杆，肝就是把那些走迷的羊给它弄回来，仍然让它成为一群。但是现在呢，连锁的杖给它折断以后呢，本来成为一群的现在分散了。换句话说，不但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分散了，他们本身也要分散。所以后来到了罗马提多太子之后，他们被掳被杀之外，其他都分散到世界各地，分散了，弟兄的情谊没有了。这说出了什么呢？神是爱，神是爱，没有爱，身体就不能建立，一块石头就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他们弃绝了神，荣美的杖给折断，连锁的杖也折断，一面他们落在仇敌的列国的手中，一面弟兄与弟兄之间也没有爱了，也分散。因为没有爱，只有爱能够把我们聚在一起，当你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这是何等伤我们主的心。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23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这是主的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是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的话。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主不但聚集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好像母鸡聚集在，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为了要保护他们。主不仅聚集，主还多次聚集。但是呢，你们不愿意。主多次愿意，你们不愿意。这是从前主在的时候的话，应验在当时，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主多次愿意聚集，只是你们不愿意。主好像母鸡，我们好像小鸡，把我们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受他的保护。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像小鸡，小鸡不愿意。为什么小鸡不愿意呢？母鸡知道上面有老鹰仇敌，随时要飞下来把这个小鸡给抓住。小鸡从来不看上面，小鸡在地上找食物。我们的眼睛常常被地上的事物给吸引，属地的很多东西吸引我们，有财富，有名声，有地位，有权势，我们的眼睛都在看地上，都不知道上面危险。所以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耶路撒冷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他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当时罗马帝国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很快的你会看见耶路撒冷，现在的耶路撒冷也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个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以这个有一部分已经应验，还有一部分正在应验，准备要应验。他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耶路撒冷，主耶稣曾经讲过，我父的家，现在我父的家成为你们的家。为什么成为你们的家呢？因为神已经，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因为他们把主弃绝了。主就是那位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但是弃绝了。但是主虽然把他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但是主说了一句话非常宝贵，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什么叫做只等到啊？代表我们主好像弃绝了他们，但是主还在等呢。这两千年来主都在等，等到他们回转。有没有等到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你就发觉根本就没有等到。结果怎么办呢？主自己来了。所以这时候在我们下一次要交通的时候我们才会交通到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主的心啊，从表面上来看主弃绝了他们，主 把这个荣美的杖给折断了，他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列国的手中，啊，把这个连锁的杖折断了，所以他们分散了，啊，但是主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爱的管教，爱的管教，为的是希望他们回转。所以主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这2000年来，犹太人、以色列人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光是希特勒就杀了600万人，他们还不肯回转。啊，今天真正还信神的犹太人占非常少数。啊，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主，啊，不但不信主，他们连旧约的耶和华神他们都不是那么相信。我们的主还在等。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从那11章15节啊到17节，现在神又要叫撒迦利亚去做扮演牧人，但这次呢是一个愚昧的牧人，啊，要丢弃他的羊群了。啊，那这一部分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就不交通了，因为来不及了。所以这一段我会从11章15节啊开始，一直到后面啊，这我下一次要交通的。啊，我们就要看到当主。就跟我们现在有关系了，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愿神恩待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把心转向他。啊，让我们成为锡安的种子。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在主回来的时候，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众人在那里看见就魂不附体的时候，而我们能够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没有从来没有弃绝我们。多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刚硬，我们的骄傲，主啊，你用你的血再来涂抹，再来赦免，让我们能够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愿你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跟随你，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让我们都跟随主。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跟随你的脚步，忠心往前，一直到底，纪念你的约，你所立的新约，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